大家沉默道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圣经要照的第十章，有关洗礼的教义。上一次我们谈到洗礼的方法，就是要全身入水，就是全身受浸，这是我们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，因为这个是跟得救有关，所以洗礼的方法如果错误了，那影响我们的得救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洗礼的方法一定要正确的认识，然后去接受。洗礼的正确的方法，第二个就是面向下，面向下。为什么我们受洗要面向下呢？现在有些教会，他们洗礼也有全身入水，可惜他们是面向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洗礼啊，是要效法主耶稣死的形状。那耶稣死的形状是什么形状？这个我们就要查清楚。先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信与他同活。这里讲到，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要与基督同死，而且要跟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。那么受洗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、这个罪人去埋葬了，就是与主同死。那埋葬，我们在上一次谈过，就是全身受浸。把整个罪人罪身，把它盖住了。那至于主的形状，主的死是什么形状呢？一般我们世人的形的死啊，大概不是仰看上面，就是侧面嘛。有的人死在床上，就是面向上；有的呢是侧面。比如说，车祸离世了，他是侧面的嘛，但是很奇妙，我们主耶稣的死啊，圣经里边只有记载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。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。主耶稣说了一句"成了"，这个"成了"就是救恩完成了。因此啊，他就低下头，灵魂交付神，也就是讲了这一句话以后，他头低下来了，他离开世界了。所以主耶稣死的形状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么一句话。低下头，所以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呢，我们受洗就要效法主耶稣的死，就是低下头。现在有些教会他们在受洗的时候啊，不是低下头，他们是仰着头，他们也不考虑这一句话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关主耶稣死的形状，单单这一句，以前呢。有过我们教会的某些人，好像讲开了就是北方的了，他们主张啊，效法主耶稣的死就是要手张开， 手张开。那么他这个教义啊，第一个他没有圣经根据，他是用推测的，说耶稣钉在十字架，所以他死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他继续主张哦，洗礼就要张开手。所以你看北方的那个魏长老，他主张洗礼要张开手，因为耶稣死的形状就是张开手，那是人钉在十字架的形状，没有错。但是圣经明明记载耶稣是低下头才断气的，这是有圣经根据。甚至有少部分的人呐、也去有受他的影响，好像韩国就有好多人呐、受他的影响，特地啊从韩国坐飞机到北方去啊，接受他再一次的这个张开手的洗礼。其实这个张开手没有圣经根据，圣经说耶稣死的形状只有一句，低下头，就是约翰福音19:30，低下头。那么受洗的时候就是救人与基督同死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啊，从第一代为保罗长老接受圣灵的启示，然后接受洗礼，就是低下头的洗礼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知识我们都没有变，因为这是合乎圣经的。因此，在我们真教会里面呢，以这种合乎圣经的洗礼发生功效，我们的罪真正的得到赦免。因此，有一些发狂的、生病的、切腿的，在接受这种合乎圣经的方法的洗礼之后，受洗之后马上站起来行走，鬼啊马上出去了。可见我们这个洗礼是合法的，是合乎圣经道理的啊。那这个低下头啊，面向下，低下头面向下，第一个意思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死，在主的形状上，主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二个，这个面向下低下头啊，第二个意思就是一个罪人啊，要亲近神，要求主拯救应有的态度了。罪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啊，圣经里面呢，好像诗篇38篇第四节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罪孽高过我的头叫我担当，所以当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呢，要恳求神的原谅，恳求神的赦免，恳求神拯救他，他也是应该啊，很谦卑的把头低下来，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神啊，求你拯救我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我们很少看到人呢、在恳求人家原谅、恳求神原谅的时候张开手，啊，或者是说仰着头，没有，一定是头低低的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怜悯，我软弱了。再看诗篇40:12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里胆战。大卫说啊，当我在害怕的时候，我在软弱的时候，很多的祸患围困我，而且呢是四面围住我，罪孽追上我，压住我，让我没有办法抬头。所以我们教会在接受洗礼的时候，因为洗礼本身就是罪人嘛，就是救人，我们在神面前要恳求他的拯救，应该是头低下来，低下头，绝对啊不是这个仰着头啊。路加福音18章记载，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， 其中有一个人叫法利赛人，有一个是税吏，也就是罪人呢、啊。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啊，他自满自高自义，他站着，他向神祷告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。我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，不义勒索奸淫。”他洋洋得意，他自高自大，他认为他的行为好，信仰好，他又看不起别人，不像这个税吏。当时这个税吏在旁边呢，可能也听到了吧，他就低下头说：“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我有罪了，我错了。”他低着头，所以这个低下头，面向下低下头，有罪人悔改的表现。一个罪人呢，真的是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在神面前呢仰头啊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7:51，7:51说：“你们这应着景象、心跟耳朵未受割离的人，常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这样。”啊，那些悖逆的人就是应着景象。心而未受割离，这个是应着景象的人。所以我们真教会啊，洗礼的方法，第一个是全身入水，第二个就是面向下低下头，这个姿势非常重要。一个是因为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死，一个是罪人悔改应有的态度。好，现在看第三，115页。第三，洗礼正确的方法，第三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要奉主耶稣的名。这个洗礼啊，为什么能够赦罪？当然是耶稣的宝血，圣灵的见证，没有错。但是重要的也发生在这个奉主耶稣的名，因为耶稣的名才有功效啊。那为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？这也是跟一般教会不太一样。一般教会啊，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。那到底是奉主耶稣的名对呢，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对呢？啊，现在先看马太福音28:19。马太福音28:19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里讲哦，耶稣差遣门徒说：“你们去，而且呢，要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。”那做我的门徒，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好了，有些教会就是根据这一节说，那我们施洗的时候，就是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而是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这样对吗？我们先看使徒们他们怎么做。当时听这一句话的，就是众使徒。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，听到主耶稣这样的吩咐，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呢，去为人施洗。可是当门徒啊，在五旬节那一天受到圣灵充满，在讲道，很多人来受洗，他们不但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，他们是讲奉主耶稣的名来施洗。难道这些使徒们听错了吗？难道这些使徒们他们违背主的教训吗？不是，原来啊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这个名就是耶稣。你想想看，父子圣灵的名，这个的是奉父的名、子的名、圣灵的名。那么父子圣灵都不是名啊，父怎么是名呢？这是一个代名词、啊、 好像你问我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啊，我总不能说我的父亲叫父亲呢、啊，我的父亲叫爸爸，我的父亲总有名吧。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呢？我的儿子叫儿子啊。儿子不是名啊，圣灵也不是名啊。耶稣讲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的名啊，这三个的名，那这三名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当使徒们得到圣灵充满，他知道这个名字就是耶稣。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，门徒在为人施洗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洗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在第二章三十八节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施洗，这是彼得讲的。难道彼得错了吗？没有错，因为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。到了第八章十六节，撒玛利亚的人、接受福音归入真教会，他们接受洗礼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受的洗。使徒行传八章十六节，难道那些施洗的使徒们搞错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是用正确的名来施洗。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八节，保这个彼得啊，在哥尼流家做家庭布道，哥尼流一家全家人来信主，已经受圣灵了。所以彼得说，这个人呢、这些人跟我们受圣灵一样呢、谁能够阻挡他们受洗呢？于是啊，就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，还是主耶稣的名，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。到十九章啊，第五节，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受圣灵，保罗很奇怪，为什么您信耶稣没有受圣灵？那么你们受洗了吗？有啊。受什么洗？他说受约翰的洗。保罗说啊，约翰是叫你们悔改，悔改要信那他以后要来那个耶稣的，所以你们受施洗约翰的洗啊，就是悔改的洗，这个哈、要重新再洗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洗才能够洗去你们的罪。于是他们重新洗礼，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然后再祷告求圣灵。结果呢，有十二个人受圣灵，当场就十二个人受圣灵。从这里来看，使徒们他们知道这个父子圣灵的名，原来啊，就是耶稣。他们知道这个奥秘了。所以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曾经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二节这样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受洗的第三个方法，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来施洗，奉主耶稣的名。以上这三点呢很重要。洗礼的方法，第一个全身入水，第二个低下头，就是面向下，第三个奉主耶稣的名，这三个方法缺一不可。我们对这个方法是非常的重要，希望各位慕道朋友，我们对这三点呢，一定要切实遵守，否则的话，洗礼啊，方法错误就没有办法赦罪。要领受洗礼的，跟要施行洗礼的，到底他们要有什么资格？好，我们先谈这个受洗者的条件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接受洗礼，我这次要接受洗礼，我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够接受洗礼啊？好，有关受洗者的条件啊，这里讲啊，最起码有三点。第一个要相信，就是要有信心啊。马可十六章十六节，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啊，信而受洗，可见受洗之前要相信，这样子来受洗必然得救。啊，我们要接受洗礼的慕道朋友，或者是我们为家属啊来，你的孩子啦，你的家人啦，要受洗，第一个要相信，要有信心。那么要相信什么呢？啊，首先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，这一点呢，很重要。埃提阿伯的太监呢，问腓力说：“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可见，腓力对埃提阿伯的太监呢，要求的也是信心。到底信什么？就是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。你今天要接，现在要接受洗礼，你就要相信我所相信的耶稣，他是人天下人间独一的救主。有这种信念，你才可以接受洗礼，才有资格接受洗礼。因为不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你怎么可以接受洗礼呢？啊，所以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。第二个，相信耶稣为我的罪受死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这些都要相信哦。你相信耶稣是救主没有错，你相信什么？就是相信耶稣曾经为着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着我的罪他流血舍命，为着我的罪他流血开这个洗罪的泉源。所以我现在要信，我要接受洗礼了，我就要相信主耶稣真的为我的罪而死。可是耶稣不是死了就没有了，他第三天复活了，用这个复活的见证来见证他是独一的救主。第三，要相信耶稣的宝血借着洗礼可以洁净我的罪。我们要相信这一点。我今天要接受洗礼，我相信这个水啊，不是普通的水，这个在圣灵的见证之下，它能够发生耶稣宝血的功效。那耶稣的宝血就能够赦我的罪，免去我的罪。所以第一点要相信，就是相信耶稣是独一的主，相信他为我的罪而死又复活，相信他的血能够洁净我的罪。因此啊，我们在教会在施洗的时候，常常会发现有些弟兄怎么样，看到洗礼的时候，那个传道的周围都是血啊。有时候是受洗者本身看到水变成血，有时候是全部都看到了，就是传道的没有看到。这个是异象啊，有时候刚好相反，施洗的人看到了，其他都没有看到，也有这样的见证。所以可见我们的教会这个洗礼啊，不是形式哦，也不是一种手续，我们本教会的洗礼是一种典礼，是全能，是有绝对功效的，也是神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啊。这是第一点，要相信啊。还有我们还要相信呢，真耶稣教会是圣灵同在的得救的真教会。因为有些人说啊，我已经在某些教会受洗过了，我不必再洗了。不是的，因为同样是教会哦，有些是神的教会，是真正独一得救的教会。只有真耶稣教会才是真正的得救的真教会，因为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，有神迹奇事，我们所传的福音、传的道都是根据圣经，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末世晚雨所建设的真教会。你要相信真教会才是得救的教会，我在这里受洗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罪的赦免， 那以后呢，我要在这里来服侍主，来敬拜神，要这样的信念啊，这是第一点，要相信。第二点，要悔改啊，受洗的人要悔改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，这个第二章的三十八节啊，这样说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新约的教会第一次执行洗礼的圣灵，当时啊，执行者这个彼得就对众人说了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然后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你们的罪赦免了，然后你们就会受圣灵。所以要接受洗礼的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要悔改、懊悔、改变。那么要悔改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就是承认罪过，承认你的罪。每一个要受洗的人都要承认你的罪。比如说，我以前拜偶像，我要承认拜偶像是罪，错了。我以前呢，好赌、好色、好淫，我要承认，这些就是我的罪。所以你看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那些受洗的人呢，都把很多以前呢不好的书、迷信的书，通通拿来啊，放火烧掉了。他们真正的悔改。第二个悔改就是离开罪恶。啊，我知道拜偶像是错了，承认，同时我要离开偶像。甚至把偶像废除了，啊，我知道赌博是错了，我有罪，我赌博，那从今呢，我要离开这个赌博的罪，啊，以前我的手不规矩，去偷窃，去杀伤，现在呢，我知道这个错了，我要离开这些事，啊，第三点，悔改就是归向神，啊，我以前在罪中。我知道那个是错了，是罪，我离开了，同时呢，我要转向，所以悔改是懊悔，还要改变。以前在罪里面，我现在转向光明。以前我拜偶像，现在转向真神。以前属于撒旦，现在归向真神。所以悔改就是承认罪过，离开罪恶，还要归向神，这个是真正的悔改。第四，真正的悔改就是要决心从善，决心呢，做好事。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就是要行善啊，行善。不但是离开罪恶，弃绝罪恶。好的事我要一直追求，一直去做，做那些容神益人的事，对人有益、对人有帮助的，我要尽力去做，结出美好的果子。就像弥迦书六章六节以下所说的，神要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以何为善呢？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这个就是善呢、啊。存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，与神同行。所以，我们真正一个悔改人，就是要离开罪恶，承认罪恶，离开罪恶，归向神，然后多结善果啊。这是第二点，要接受洗礼的人具备的第二点，要悔改啊。第三点，要立志。哎，立志了，啊，立什么志呢？说从今以后要觉悟背十字架跟从主。耶稣说的，凡跟从我的，就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 这个背起十字架，并不是说我们跟主耶稣一样啊，背十字架啊，到某个山上去被人钉十字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十字架是一种重担，也就是说，为主耶稣背十字架了。立志啊，立志，我们在受洗之后，要跟主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十字架的道路啊，确实不好走，因为十字架很重。啊，那为了要信主，为了要得救，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要忍受各种屈辱、辱骂、各种冤枉、各种毁谤。但是为了要持守我的信仰，我甘愿背起这个十字架。啊，圣经说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。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啊，是的，我们要经历啊，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艰难。那在我们受洗之后，我们就是开始奔跑这一条天国路。奔跑天国，这个天国路啊，有很多的困难啊。在还没有受洗之前，也许我们啊没有感觉到，但是一旦受洗了，有很多的担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受洗之后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啊，酒不能不要喝啊，烟不要抽，槟榔不要嚼，不要去赌博，不要去色情场所，这个对一个从外邦人来信主的人来说啊，也是许多的束缚啊，束缚。感觉到矮手矮脚，哇！受洗之后也不能发脾气，也不能讲坏话，啊，觉得很束缚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早知道这样就不要受洗了，太不自由了。”但是这个是要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的艰难，所以刚刚我们念的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说要进入神的国。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当然也包括这些，这个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要背起十字架，勇敢的啊，努力的啊，来往前走。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一节，罗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一节，六十一节，有一个人说：“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别我的家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手扶着你向后看，是不配进神的国。”啊，主耶稣告诉我们呢，手扶着你向后看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受洗之后，在不能看以前的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，在最终的时候，不要再怀念了。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在罪里面的打滚，那些生活不要再怀念了。好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，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埃及，记得我们以前在埃及不用花钱，有韭菜，有葱，有蒜，有鱼可以吃，现在除了玛瑙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想到过去。所以受洗之后要把一切过去的事不要再思考了，从今呢就面向天国努力追求。所以耶稣说手扶犁向后看，你手扶着犁是要犁田啊，要把这块田耕好，结果你向后看啊，这个犁啊就抓不稳的，甚至于偏的。这是我们受洗之后要认真的啊立志克服一切的困难，然后啊靠着主面对一切啊天国的路程啊努力行走。所以假定我们有这样的坚强的信心，切实的悔改啊，有坚定的意志，那么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请求教会为我施洗。对教会来讲，只要有这三个条件的慕道者，他要求接受洗礼，你随时都可以为他施洗，因为他相信了， 他也悔改，他也立志了，那还有什么不能为他施洗的呢？好，我们再看147页，我们看看那个施洗的人的资格啊。刚刚我们是讲受洗者的资格，现在我们谈施洗者的资格。什么人可以为人施洗呢？啊，第一点，已经得洁净的人啊，已经得洁净的人。好像旧约时代哈，旧约时代，祭司要到会幕里面去供职的时候，他要先洗身体，保持干净，才可以进去会幕来服侍神。啊，请看这个，民数记19:18。民数记19:18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沾在这水中，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幕内的众人身上，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浮木的那人身上。这里记载要替人洁净的人呢，他说有一个洁净的人来执行这个事。我自己是洁净的人，我才能够来实行这个洁净之旅。所以以前他们会幕祭司要进到会幕里面去办会幕的事，他自己就要受洁净。看出埃及记29:4。出埃及记第29:4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。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嘛，他们要到会幕里面去执行圣礼的时候，要先在会幕门口洗身，洗身就是洁净嘛，洁净自己，这样才能够进去会幕来服侍神。所以要执行洗礼的人啊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本身已经是一个洁净的人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要出去传福音之前呢，他先到施洗约翰那里请求施洗约翰替他洗礼。约翰就说了啊，我应该上你那里去，怎么你到我这里来呢？耶稣说，你就容许我吧，我们要尽诸般的义啊。所以施洗约翰就先为他施洗了。耶稣没有罪哦，可是他要出去传福音呢，工作以前他自己先接受洗礼，这是留给我们一个榜样。所以马太第3:13-16，那里就记载主耶稣出去传福音之前呢，在约旦河里面先接受施洗约翰的洗，然后啊，他才出去传福音。这个是施洗者必须具备的资格。所以现在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是一样，你到真耶稣教会来要接受洗礼，听到明白了要接受洗礼的，那谁替你施洗？就是传道人，就是长老执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受洗了，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他们又有圣灵同在，所以这些传道人长老执事就可以为你施洗。那现在在真耶稣教会来讲啊，大部分都是由传道人来执行啊。那假定传道人不在啊，那有比较紧急的情况，当然了，也可以有长老执事来代替。原则上是传道人为你施洗，因为传道人他就是已经受洗了，他本身是奉差遣的，他当然可以施洗啊。那从这个一般的角度来看哦，传道人施洗也比较合适。尤其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，一般来讲都是比长老执事年轻一点啊， 那么在施行的这个过程啊，也比较合适，啊，比较合适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教会哈，啊，施行的大概都是传道人。那如果传道人不在，啊，长老执事也可以，因为他们也是神的受膏者，啊。那么接受洗礼的人呢，啊，那在教会里面来讲，你就是慕道了一段期间，啊，那经过教会的审核，知道你是真心信主的，然后你就报名受洗。那教会在灵恩会的时候就约定了一个日期，带到一个地点，我们经常去的地点，看那个水比较多的地方，啊，然后在那边施洗。啊，一般人来说啊，啊，我们接受洗礼的人呢，啊，就带着一套干净的衣服，带到洗礼的场所，然后啊，在帐篷里面呢，我们把要下水的那个服装啊穿好，那按照秩序啊，由这个岸上的人点名，那一个一个下去。下去的时候，传道人在水里面呢，已经主领这个唱诗祷告了。那现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呢就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。那点到你的名字，你就啊，这个按照秩序，啊，缓缓的，啊，一步一步躲到水里面去。到了水，在传道的旁边，传道人会告诉你，你就跪下来，你就按照平常啊，我们那个祷告的方式，你就跪下来，低下头，啊，手合着。大概一般呢，啊，这个水大概到我们胸部以下，啊，肚脐以上。大概到这里，啊，那这样子洗礼的时候，也比较方便，啊，太深了也不好，啊，有时候太深了哈，你这个浮力的关系啊会浮上来，太浅了也不好，因为太浅了有时候施洗啊就没办法施洗到，啊，所以啊这个传道的，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受过洗的，他是洁净的人，他就在那边来执行洗礼。那当你跪在里面的时候，传道人会祷告一个简单的祷告，然后一手用毛巾呢，遮住你的鼻跟口，那一手啊举起来，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洗，洗去你的罪，然后就按在你的颈项上按下去，然后就上来。那这按下去就是让你的全身呢，啊，都遮盖在水中。这样才能够全身入水。你在祷告的那个形状就是低下头，那在奉耶稣的名为你施洗，那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三个条件都有了：全身入水、低下头、奉主耶稣的名，然后你从水里上来，啊，你压下去以后，全身都被水盖住，就是埋葬，上来的就是同复活。然后帮助的人呢，啊，把你的脸呢，啊，擦一擦，啊，就算上去，然后在帐篷里面再换好的衣服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哈，这个受洗的人呢，啊，重要的就是平常啊，你要有这个求道的这个精神，然后报名接受洗礼。所以在我们教会来讲，你要执行洗礼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洁净的人。我自己已经受洗了。你自己都没有受洗，怎么能够帮助人洗礼呢？啊，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洁净的人啊，就是受过洗的人，已经有圣灵的人。好，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谈。啊，今天我们就上课到这里，大家一起默祷。阿门。